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民祝福在雪里里，啊，家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我们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个房间，因着你的同在，求你把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让我们在你复活的事情上认识这个真理。
嗯，
也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吸引我们，
嗯，
来进入到复活的大能里面。
是的，
因此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的同在，
嗯，
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
是的，
和一个受教的耳朵，
是的。
但愿在这一个时代，能够把你的复活的大能向我们开启，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里面去。
是的，
求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
嗯，
捆绑撒旦所有的工作。
是的，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我们已经有一次专门说到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借着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在神创造这个世界，有了亚当以后，人类到现在几千年的时间，除了主耶稣这一个人是复活了，没有第二个人复活。所以圣经里说他是初熟的果子，他复活了。我们怎么知道他复活了？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亲自向他的门徒显现，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向500多人显现，有40天之久的显现，不是显现一次就完了，有40天向他的门徒显现，圣经里全部有记载。那么这一个我们没有看见，使徒们都看见了，向他显现的人都做见证，记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怎么知道他复活？那就是说，今天他复活的生命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是根据圣经我们来相信，而且我们能够经历这个复活啊，这就是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就一步步的，我们来把主耶稣的复活，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啊。今天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1章，以弗所书第1章第20节，要读到23节。以弗所书第1章20节读到23节，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主耶稣复活以后亲自向他显现了。主耶稣向他显现的地方在哪里？在大马士的路上。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天忽然就发光，就照着他，这他自己做见证。而且有声音跟他说话，他就问，他说你是谁啊？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逼派的拿撒勒人耶稣，就亲自告诉他。所以这个保罗就改变了，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上，因为看见天上有光照着他，他改变了。他本来是逼派基督教的，他是守摩西律法的，他是法利赛人的，他完全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主耶稣向他显现。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讲，他说幕后也向我显现，看见了，向他显现了。向他显现以后，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第二十节，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或者从十九节我们再读点，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现的，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就是主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大能大力让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不但让他复活，而且让他坐在神的右边，一直到现在。所以你看圣经里都是记载主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所以主耶稣复活了，是靠着什么复活？这里是说是神的大能大力啊，神的大能大力。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它是不同的意思，一个是说到它是大能，大能呢如果从原文的意思来讲，那就是 power， 用英文的翻译就是 power， 这是一个能力。那么大力呢，如果用英文翻译来就是 force， 一个是 power， 一个是 force。 power 好像看来从英文来讲有源头的意思了，对不对？你要开一个电的开关，他说这个 power 在这里，你按它就行了。 force 就是一直供应，一直供应。这是从保罗写的圣经来看。除了这里以外，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复活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这个就要从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对照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他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从死里复活，而且让他坐在天上神的右边。罗马书是说按照肉身来讲他是大卫后裔生的，就是主耶稣是从玛利亚出来嘛，他是大卫的后裔把他生出来的。 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这个翻译啊，原文没有圣，没有善字，那就是圣，圣的灵就是圣灵了，就从灵来说，他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今天就要交通主耶稣的复活，从圣经上来看，就是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要看看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根据圣经我们要能弄清楚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我们已经讲过了三一神，我们说三一神就是神只有一位，但是有三个位格，一个是父，一个是子，一个是圣灵。但是这三个位格它是一位神，我们也说过了，三一神他们都是灵，父也是灵，主耶稣也是灵，圣灵也是灵，这圣灵告诉我们。但是主耶稣因为道成了肉身，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他就有一个身体了。父子灵在创造创世纪的创造里面，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他还没有一个肉身，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都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出现的方式是以使者的名义来出现的。使者，使者在希伯来文就是和天使是一个字。在旧约主耶稣要出现的时候是以使者，神的使者派他出来。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七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形象造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三一神都是灵，三一神也是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一个是父，一个子，一个是圣灵。那么子，主耶稣是子，看来他是有形象的，因为造亚当的时候，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好，这个从圣经来看，那我这就是一个奥妙奥秘了。为什么主耶稣才有形象，圣灵没有形象，父也没有，神也没有形象？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看不见的，就我们肉眼看不见，圣灵也是肉眼看不见，主耶稣也是灵啊，从灵来讲他是看不见的。但是今天主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在地上有三十三年半他成为人了，所以人他都能够看见他，那三十三年半都能看见他。那么成为人以后，主耶稣成为人以后，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从主耶稣成为人一直到主耶稣复活，三一神中间的这个关系，特别是说圣灵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说主耶稣的复活就讲到他是圣灵的能力，对不对？从圣善的灵来讲，好不好？那就是圣灵的能力使他复活了。所以这个要就是主耶稣和圣灵的这个关系，主耶稣和父的关系。我们知道主耶稣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对不对？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因为他是灵啊，所以他就可以是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那么圣灵又是做什么呢？这和他们的关系呢？那么我们曾经说过，圣灵主要是为着工作，圣灵是为着工作。这一个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 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方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啊，你看，七灵就是指着圣灵来讲了。七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圣灵的完全的工作，因为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指着完全来讲，圣灵完全的工作。那么圣灵是奉差遣到普天下去，所以圣灵到普天下去做什么工作？啊，圣灵做工作。所以我们在讲三一神的时候，我们专门讲了圣灵的工作，讲了圣灵的工作。圣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对不对？圣灵工作，圣灵可以住在人的里面，对我们说话。所以圣灵，圣经里约翰福音十四章，保惠师就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所以圣灵是来做工的。那么圣灵是在工作，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在道成肉身开始就是圣灵做工。因此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就是说主耶稣的道成肉身，那就是圣灵的工作。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三十四节读到三十五节，三十四读到三十五。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好了，这个玛利亚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要经过玛利亚要生出来，要出生。所以这里马上就听到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所以主耶稣的出生那是圣灵的工作，看到没有？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圣灵的能力，工作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至高者就是神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这里看，就我们看见主耶稣从道成肉身开始就是圣灵在做工啊，圣灵这里马上说得很清楚，而且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啊，称为神的儿子。就是圣灵和主耶稣的关系，从主耶稣降生开始就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我们开始要知道。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主耶稣降生以后，到他受浸，主耶稣的受浸，一受浸就是三十岁，他一受浸那个时候要开始工作了，又是圣灵在他身上做工啊，又是圣灵做工啊。那我们要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读到三十四节，二十九节读到三十四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这里是说到施洗约翰做的见证，他为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圣灵就仿佛鸽子降下来，住在主的身上。那个用的住字看到没有，住就是住在他里面了。我们记得主耶稣是说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都是用的住在里面，圣灵就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受浸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是圣灵住在他里面。这个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第三章，16节到17节，马太福音第三章16节到17节。
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好，一个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一个是马太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受浸从水里一上来，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到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说住在他身上，住的意思就是不走了，对不对？要住在哪里就不走了，所以圣灵就住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看看，第一个，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圣灵的工作。天使对玛利亚讲，圣灵要领导你，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受浸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主耶稣受浸以后，马上就要受魔鬼的试探，啊，神要把他带到旷野去，有40天受魔鬼的试探，也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又请你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2节到13节，12节到13节，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
你看，主耶稣一受浸以后，圣灵又做一个工作，就把他催到旷野去。你看到没有？要40天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要他去受试探？那也就是说，主耶稣他里面住了圣灵，撒旦魔鬼对他的试探能够见证一件事情，他不会失败，因为他里头有神的圣灵，有圣灵在那里。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主耶稣受浸和主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都是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受试探以后就开始工作了。所以你看到一个，主耶稣道成肉身，受浸，受魔鬼的试探，都是圣灵工作。他的主耶稣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受了试探以后，主耶稣就开始工作了。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主耶稣受了魔鬼40天试探以后，他就开始传福音了，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就开始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就开始工作。那么主耶稣开始工作，那我们又要看他除了里面住了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经里还告诉我们他满有圣灵的能力。这个要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13节读到14节，13节读到14节。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好，你看他受了魔鬼试探以后，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样，他说满有圣灵的能力。 这个蛮有圣灵的能力，在原文里面不是蛮有圣灵的能力，是原文是说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在主耶稣就在圣灵的能力的里面了，那就是说圣灵的能力他身上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的。啊，我们还读这一章，我们从16节我们要读到22节，读到22节。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好了，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啊，他引用一处圣经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那就说明主耶稣一开始工作是神的灵就在他的身上，神就膏他了，就膏了他了。那么这是引用了以赛亚的书，主耶稣就说他自己，他也做见证。那我们就看见从主耶稣的降生到成肉身，一直到主耶稣的工作，那都是圣灵，都是圣灵在那里做工，而且圣灵就住在他里面，不但住在他里面，他还满了圣灵，他就满了圣灵。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来看，主耶稣他传道传福音也好，医病赶鬼也好，你要看见在他身上就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定就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圣灵的能力。这个就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5章。请我们读17节，17节。
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你看这里有一句话，是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好不好？主的能力，刚刚我们是说圣灵住在他里面，他是满了圣灵，这里又告诉我们圣灵在他里面的显出来，就是主的能力与神的能力与主耶稣同在。所以主耶稣的工作是一定是充满能力的，他是充满能力的。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8章。43节读到48节，43到48节。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了她的衣裳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你看看，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有能力从什么主耶稣身上出去。因此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请你要做一件事情，他不管疫病也好，赶鬼也好，他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也好，就有能力从他什么身上出去，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好，再请你读一出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读二十八节，就读这一节好了。读二十八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好了，主耶稣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灵就是圣灵啊。所以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从圣灵来。因此主耶稣在地上和我们不同哦。今天很多基督徒要去追求圣灵，要去等候圣灵，希望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等候这个能力。主耶稣不是的，因为圣灵就住在他里面，圣灵不但住在他的里面，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满了圣灵，不但满了圣灵，他说神用膏膏他，神的灵在他身上，而且这里又告诉我们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圣灵是带着能力的，圣灵的工作一定是有能力的，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是有圣灵在他身上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就使他呢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不但这样，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嘛，我们读到拉撒路的复活，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能使拉撒路复活啊？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复活，你看到没有，他就是复活。为什么？复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是说，从圣上的灵来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很容易领会成主耶稣要复活的时候，圣灵就要来在他身上做一个工作，好像圣灵是在外面到他身上做一个工作。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马上从外面来在他身上做一个工作，好像主耶稣喊拉撒路复活一样。主耶稣喊拉撒路复活，主耶稣要说话，拉撒路出来，这个不要。主耶稣的复活，因为那个复活的大能就在什么地方啊？就在他里面嘛，是不是就在他里面了？主耶稣说他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嘛，对不对？不要外面来的，圣灵就住在他里面，他就是满了圣灵，他这个肉身就是圣灵怀孕嘛，就是道成肉身，所以圣灵就在他的里面，他就能够复活。当然这个复活是神的大能，当然这个复活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在哪里？就住在他里面。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这个圣灵仿佛果子住在他的里面，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父也住在他的里面，圣灵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到他不但能道成肉身，他也能够复活。他的复活的那个大能是从圣灵来的，那是神的能力。是不是那个时候神要马上给他一个能力喊他复活了？因为那个复活的能力就在他里面，因为他是满了圣灵。好，我们从圣经来看，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是神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他一切的工作都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他觉得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他说我靠着神的灵赶鬼，他能够使拉撒路复活，这都是他在那里做工。 主耶稣做工，他说靠着神的灵干鬼，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要做工，神的灵就和他一起做工，圣灵就做工。因此我们今天来读这个圣经，是说主耶稣复活是圣灵的能力。那么我来看看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你们记得在 十字架他那天晚上在科西玛丽园，主耶稣身上也是带着能力的啊。怎么带着能力？我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八章，我们读从第四节要读到第九节，第四节读到第九节。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一句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
好，这里主耶稣说的，当他们犹大带着一些兵丁来抓他的时候，主耶稣主动的去问他们，你怎么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拉撒勒人耶稣。主耶稣说，我就是。原文没有就字，原文就是我是。我是这个意思就是神的名字叫我是啊。你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不是叫耶和华吗？那原文就说我就是，就是我是 I am。英文把它翻成 I am， 他的 I am 就是我是
Who I am。
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就是是永在的神。我是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名字就叫我是啊。所以我是全能者，我是至高者，那就是这个我是。你所以这个我是这个在从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来，那你就告诉我们神的名字。那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科西玛丽园，他们那个问他的时候，要抓他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们要找拉撒勒人耶稣。主耶稣就说，我是，不是说我就是，我是，意思说我就是，那意思说神，我是谁？那是神，他用神的名字来告诉他们，我是。所以这个能力就出来了，主耶稣一说这句话，能力就出来了。他们听见这个话怎么样？都倒在地上。他们不应该倒啊，他们有枪啊，有刀啊，有火把，对不对？来抓耶稣啊，人又多啊，现在就是一个人在他面前，你为什么会倒啊？那就是他有能力。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带着能力，带着能力。因此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主耶稣他既然有能力，他们都倒下去了，他为什么要去钉十字架？他就可以不钉了嘛。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钉十字架是主耶稣自愿要钉十字架，因为他必须来成为一个赎罪祭，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刚刚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请我们再看看十八章十节到十一节，十节到十一节。
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 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这个杯他一定要喝，对不对？因为他要成为一个赎罪祭，所以我岂可不喝嘛。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主耶稣是面对了十字架，他愿意去接受十字架，愿意被人钉的十字架。而且我们原来也读过很多处的圣经，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他们的手里，最后他们要定他死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主耶稣都说好。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圣经里好像告诉我们他是软弱。那现在请我们要读一书圣经啊，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就是最后一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第三节读到第四节。
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而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好了，你看这里有一句话，请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读圣经的人千万不要弄错了，就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他软弱了，对不对？他不是用了就是软弱吗？他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叫做软弱？这一个字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和用在我们的身上完全是不同的。如果说我们软弱，就是我体贴肉体了，对不对？我犯罪了，我失败了，我软弱。有的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因为他的生活和一般的人，世界上不信主的人差不多，所以他就在人的面前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如果一说基督徒，人家就讲你基督徒你还撒谎吗？基督徒你怎么还做这个事呢？你不是基督徒，不像基督徒，不敢讲我是基督徒，不敢承认，这个叫软弱。为什么？这叫肉体的软弱，有罪。但是主耶稣他的肉身没有罪啊，他是道成肉身啊，是圣灵怀孕的，圣灵里告诉我们他是没有罪的。既然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软弱呢？好，那么这里唯一的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软弱是指着他在十字架上被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还手，看到没有？他愿意死啊，他愿意死啊，那么这是他自愿的。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就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他的软弱和我们的软弱是两回事情。他是没有罪的，他的肉体不像我们是有罪的，所以他这个软弱是说他自愿钉十字架。当要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定要被别人用钉子钉他的手进去，他要忍受这个痛，钉的金带荆棘的冠冕，他要忍受这个痛，别人用枪刺他的肋旁，他要忍受这个痛。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我口怎么样，渴了。为什么口渴了？他的血要流干了吗？因为他带着一个肉身，所以他就有渴的感觉了。这个就是肉身的软弱，因为他要钉十字架，所以这里说到他的软弱。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因为给我罪的缘故，也不是因为他体贴肉体的软弱，而是他 要成为一个赎罪祭。这个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节，一节到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一节到十节。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将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当然，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好了，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啊？圣经里希伯来书说，牛羊的血不能够除罪。所以摩西的律法是要解决一个人的罪，是要献个牛献个羊，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牛羊的血不能够除掉罪的。那旧约为什么要他们献呢？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所以那个时候献的牛羊的血赦免，那个字在旧约的赦免，利未记的赦免，这个字是用的遮盖，只是血把你的罪盖上。神不看你的罪，神看罪上面的血，神就是看这一个。所以旧约的人犯的罪不叫洗净，只是遮盖。但我们今天新约，我们的罪就能够洗净了，因为牛羊的血不能洗净。所以主耶稣说：神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给我预备了身体，看到没有？主耶稣这个身体是神预备的，他的身体是没有罪的，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今天我不能担当任何一个人的罪，任何一个人他也不能担当我的罪。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罪他要担当，因为他有罪。但是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没有罪，他是圣灵怀孕，道成肉身，所以他是身体无罪的，他就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成为一个赎罪祭。所以他说：我来了，要照神的旨意行。因此我们在说到主耶稣肉体，说到他软弱，在十字架上软弱，不是因为罪的缘故软弱，乃是他愿意成为一个赎罪祭。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他说：我的命不是人夺去的，是我自愿舍的。这个我们请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好，你看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我自愿舍的，对不对？主耶稣愿意把他的身体来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好像我们看着他软弱了，他没有能力了，他愿意死，这是他愿意。后面就讲，他说：我的命不是人夺去的，是我自愿舍。底下又讲，我有权舍了，还有权怎么样拿回来，拿回来就叫复活啊。 你说这个权柄在哪里啊？就在他里面嘛，对不对？他可以拿回来，因为他要复活。好，因此我们把这个圣经的真理，主耶稣的软弱，我们一定不要和我们和我们来对照。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会解释错误，同时我们中文有的地方翻译也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经文，读马太福音的26章。36节，开始读，读到46节，马太福音26章36节，读到46节。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魂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离开我，必要我喝，就照你的意志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刚刚张麦弟兄读的就是好像跟我们的圣经有一点不同，因为啊，他读的时候就把按照原文的意思来读呀。你看我们现在我们的翻译，我们来看哈，你看39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意思主耶稣要求神把这个杯拿去，对不对？刚刚我们在读约翰福音18章，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讲啊？“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吗？”为什么这里要求啊？原文没有求字，好不好？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就是求你叫，没有这个求你叫这三个字没有的。这里倘若可行，这杯离开我是什么意思？那意思是说，他是说我父，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这杯离开我。”就是说这个杯的权柄在你的手里，在父的手里。如果这个杯你不要我喝，你有这个权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我喝，你有这个权柄，但是不能照我的意思，一定要照你的意思。就是我愿意喝这个杯，但是你有权柄把这个杯拿去，你有权柄，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神是有权柄的，要主耶稣现在来喝这个，主耶稣就愿意喝这一个。但是谁有权柄要他喝，谁也有权柄不要他喝，这个就很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祷告都是这样，当你一看见前面有一个难处了，怎么办？你要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神啊，如果这个难处是你要给我的，我愿意顺服，全凭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说这个难处可以离开我，那也是照你的旨意。”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态度，就像主耶稣有这个态度，不是照我的意思。神，如果你要给我，我就接受，但是你有这个权利啊，我们一定要懂这个事。不是主啊，神啊，我现在很怕哦，你赶快把它拿去哦，不是这个意思啊，求你，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主耶稣钉十字架，按照他里面住的圣灵，他完全有能力， 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吗，我可以差要求父差十二营天使来吗，对不对？他没有，好不好？所以他那个软弱和我们的软弱是两回事情。那么主耶稣钉了十字架有三天在地里头，对不对？好，三天在地里头，那到地里什么地方呢？就是阴间，主耶稣钉阴间。那么到阴间，那圣灵还做不做工啊？圣灵照样的在他里面做工啊，他到阴间。那么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从三十八节读到四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读到四十节。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啊，这里是说人子就是主耶稣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地里头是什么地方啊？他不是主耶稣不是钉十字架了吗？死了吗？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埋在坟墓里吧，坟墓外面还有个大石头吧。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有灵魂体啊，身体是在坟墓里面，他的灵到哪里去了？他的魂又到哪里去了？好，那个就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三十节读到三十三节，好不好？读到三十三节。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指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你看这里说到主耶稣死了，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他就说他的魂不撇在阴间。这个灵魂呢，原文是指的魂来讲，因为这里有一句话啊，是在就是这一章圣经的二十七节，因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好不好？所以主耶稣三天三夜在地里头，乃是说他的魂到阴间去了。人有灵魂体吧，主耶稣也有灵魂体，所以他的魂是到阴间。所以地里头有人就问，阴间到底在什么地方？按照主耶稣说的，就在地里头。所以他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然后三天过了，三天三夜过了，他就复活了。所以他的魂不撇在阴间。什么叫不撇在阴间呢？就不留在阴间，他要从阴间出来，因为他要复活。那么我们今天历代死了的人，包括亚当，都是在阴间，魂在阴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啊，因为时候没有到。到有一天复活的时候，有的人是复活出来受审判，有的人是复活以后出来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啊，就不同了。所以这里主耶稣说他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那就是说明他的魂在地里头。那么主耶稣的灵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就请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从十八节要读到二十二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二节。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导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幸存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敬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敬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好，那么你看在这里就说到十九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好了，主耶稣的灵那三天三夜在哪里？不在地里头，他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这里说的监狱里的灵是什么？就是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方舟不是洪水把整个的这个地都毁灭了，只有八个人得救，那些完全没有得救的人他们都死了。他们的灵现在在哪里？这里说在监狱里。监狱在原文的意思不是监狱，不是我们理解的现在有一个监狱，乃是说有一个看守他的地方啊。现在他这些人的灵都被看守在一个地方。主耶稣在那三天三夜，他的灵也就是圣灵借着圣灵去传福音给那些监狱里的灵体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按照人来讲，因为他从肉身来说，他一个肉身他就有人的灵魂体，他的魂是要到阴间去有三天，但是不撇在阴间，要从阴间出来。所以他复活的时候他的魂离开了阴间，他的肉身从坟墓里头怎么样复活了啊？然后他的灵传福音也结束了，也和灵魂体都复活了。到哪里？现在坐在神的右边。这里说在天堂，原文没有堂字，原文是说在天上，就在天，他用了 heaven 这个词。好，因此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的交通我们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从圣经来看，主耶稣的复活是靠着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就是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对照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的工作不是从复活的时候才来，圣灵因为圣灵在他降生的时候，在他受浸的时候，圣灵就满了，在他里头是满了圣灵，而且圣灵就住在他的里面。他在传道医病赶鬼的时候就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这个复活的能力也就是在他的身上。所以从圣经我们来看，神叫他复活了，那就是时间到了，主耶稣应该从坟墓里面出来，他应该复活。那么主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的复活不同，拉撒路复活以后还要死，但主耶稣的复活以后就是要活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在最后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十七节读到十八节。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好了，这个主耶稣就活到什么永永远远。拉撒路没有活到永永远远，对不对？那个拿因妇人的儿子也没有活到永永远远，埃鲁的女儿也没有活到永永远远，主耶稣是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他的复活跟我们的复活不同，跟人拉撒路的复活不同。而且主耶稣这里讲他拿着死亡和什么阴间的钥匙，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 基督徒的死都在神的手里，那个阴间的门不开，主耶稣不要阴间开门，你不会到阴间去，你也不会死。所以感谢主，全柄都在这手里。今天我们只说到这一部分，因为关于复活内容还很多，好不好？我们就盼望借着圣经能够把这个真理 和弟兄姊妹把它传扬出来。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能力今天应该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应该是在教会的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清不清楚，我们能不能够活出这个能力来啊？这个就是要我们需要在借助圣经的话，我们继续往下面做下去，好不好？那么今天呢，我就交通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那个你一直讲。